请诸位大德翻开《传心法要论本》第153页。我们今天从153页论文第六行中段，153页第六行，我们中间从自如来护法加设以来，以心印心。153页第六行，自如来护法加设以来，以心印心。好，我们请看论文。自如来护法加设以来，以心印心，心心不异，印着空即印不成文，印着物即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异。人印所印，既然气会，故得者少。然心既无心，得即无得。我们接着前面黄檗禅师开示，这菩萨啊，明心好菩萨，那真正做到了实教菩萨，那是什么？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三世俱舍，过去世、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念念不着啊。那我们现在是念念着相，所以是凡夫。那声闻缘觉是念念着无常、无我、无漏、无尽，着那个涅槃相，所以得个正觉位。那这个全教菩萨啊，有的是着空，有的是着假，有的是着中啊。所以十回向，别教十回向菩萨他执中，所以他三心中有这个中观在啊。那十教菩萨他什么都不着啊，身心世界万法，所有的一切妄想分别通通放下，连舍也舍了，这就是实教菩萨了，也就是如来所证的无上菩提妙心了。所以这个本今天要介绍了要讲的是，自如来护法加设以来，以心印心，心心不异。所以你看，当我们有舍了，哎，还有个空，我们也可以想得到，还有个空。所以我常说，以无念去掉有念，有念去了，你知道你心里无念了，哎，那就是一个空，你知道，那可以想得到的，啊，心里可以想得到空，啊，然后呢，再以两个空去掉那个前面那个空，啊，那个凡夫觉得很粗。但是对菩萨来讲啊，他的观照力量够，他也知道还有这两个空在，以这个后面的空去掉前面的空，一直到什么呢？到自尽受着相。自尽受着相就是以后面三个空去掉前面两个空，那个时候啊，那是最维系的。你学习佛法人在世间业智上是最维系的，你自己体察不到的，那只有明眼人帮你顿脱，帮你顿脱的时候才是真的三心俱舍啊，那是真的心行处灭，缘已道断啊。所以我常讲，当我们的心离了一切妄想分别啊，以空去有，有去的空也不存，你看那个心境怎么去形容它呢？我们只能够说虚灵不灭啊，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虚灵不灭啊，也就是一个绝代的真心。为什么它没有依止啊？绝代的真心，这个实在是心行处灭，缘已道断。它也不是有，我们现在是有心啊，所以你看，你念念觉得有一个心在你的心里头啊，所以你看，你根尘接触都有着相，有个有心。那你有心把无心去了，你也知道你有个无心， 像那个心如朗月的，乃至于啊见物心不起的，那就是他心里有个无心，他也知道了。当你有无二心俱舍的时候啊，随缘任应，念就是无念哈，这个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像六祖大师所说的，慧能无计量，不断百思想，见悟心速起，菩提日日长啊。像我前面跟大家介绍说明了，这个石头西迁和尚说开示，这么也不得，不这么也不得，这么不这么都不得，你看这是什么个境界。所以呢，唯有你直下承担，直下会取，但是在你直下承担直下会取的前方便，一定是舍，先舍掉世间法啊，再舍掉出世间法，四出世间法俱舍，然后我们这个无助的真心就显出来了。所以啊，法师啊，净空老法师也常讲，我们修布施，先舍掉身外的啊，然后再舍掉身内的，最后再把妄念舍掉的，那个离一切妄想分别的真心，这是没有办法用文字去形容的。所以经上常讲，心行处灭，言理道断啊，没有办法去说明的。所以啊，这个自如来护法加设以来啊，啊，以心印心啊，只要怎么把法传给你呢？不是给你文字的法，只是给你印证，就是这样的心啊。你善加护持，你看在那个禅宗传承啊，啊，佛在灵山会上的时候啊，那个大梵天以金色婆罗花供佛，佛就这样拈花加设微笑啊，佛就说，我有这个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今复始加设，传法给他加设了。你看有没有说他什么？只是印证啊，啊，那当然呢，佛他是本身是亲证诸法实相啊。佛虽然在我们娑婆世界示现的是藏教佛，但是他的本基在无量劫以前早就成妙觉菩萨，也是就近佛位了，所以当然师知道佛，他一看就知道迦摄尊者汇取了他这一念心，直下承担这一念心，所以为他印证啊，这个唯有涅槃妙心实相无相，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今复始迦摄啊，所以这就把法传给他了。这个法是什么？证明你现在这一念心就是诸佛如来的心啊！那这一念心，我们人人本具啊，人人具足啊。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妄想分别里面。但是我们当我们把妄想分别去除的时候，你感觉你已经去除了妄想分别，那又错了啊！那也不是我们的正法眼障啊。那你再把这个无念清清楚楚心再除掉了啊，你还有一指一个啊涅槃极尽的那种感觉，那也不是诸法实相心了 啊那再从这里再超越啊，你还有空观假观中观，那也不是涅槃实相心了。最后伏根本无明，破了根本无明，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无住真心，那就是诸佛所证的无上大涅槃心啊。所以啊，这个迦摄以来，以心印心，心心不异啊，所以佛佛为传本体，丝丝密护本心啊。那这个心，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是因为你染污了，所以需要用清净去除它，因为你乱了动了，所以需要用定去除它。你看，当你用定去除的动，如果你还有定，它还是躲在一边；如果你用清净去除的染污，你还有清净，还是躲在一边。 因为真心是绝代，是只有具体即用，即用具体，是虚灵不灭的，是体用不二的。真心是这个境界的，所以你看你怎么去形容它，它又像虚空性一样，但是它是凌空，它是聚恒沙妙德，无量 无边的智慧德能。所以啊，当你证了这样心的时候，一位实证真心的啊，明心见性的祖师啊，那何况是佛呢？明心见性的祖师，他跟你对答之间，他就知道你契入了本心了啊，因为你的见地一样了。所以你看，我们看公案里面的祖师的对答啊，在里面在勘念境界，我们会觉得啊，这是在说什么呢？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为什么不同心？等到你生觉悟的时候，已经接近那个同心了，已经接近了看到那个境界，但是虽然还没有亲证，但是你看到那个境界了，你可以体会到了，但是不是深挚的感受，不是亲证的感受，亲证的感受又是不一样的。等到你真正相应的时候啊，你看了那个公案，你内心的答案就出来了，想都不用想。我们是在现在看了以后，哎，知道他答这个，嗯，答得不错。但是呢，如果是你亲证的话，他的题目问题出来，你把那个对答祖师的对答的答案把它遮住，你自己心里已经有很清楚的答案，一看你就清楚的答案就出来了，一看这个清楚的答案就出来了，一看这个清楚的答案就出来了，这就以心印心了。所以我们不用怕哦，哎呀。如果我悟了，谁帮我印证？明天把那个宗门的那个禅宗的公案拿来看，祖师在勘验境界的时候啊，一问一答，一问答，你先不要去看他怎么答，你一问你就知道哦，该怎么答？你心里已经了然，你已经知道怎么答了。这个一看根本不用想，你就知道怎么答了。这个一问就知道怎么答了，哎，你就一直接近了，一直接近了。接近了，虽然不一定是完全证入，因为你悟了以后啊，像宗门有这个破初关、破重关、最后破牢关，所以我常讲，乃至于这个慧可大师啊，为达摩祖师跟他印证啊，他想这个心不安啊，想求安心之道了。达摩祖师跟他讲，将心来把你安，他说米心了不可得，达摩祖师印证他，哦，是这个境界。但是后来他还是叫他啊，修学心如墙壁，内心无船，这样可以入道，叫他外习诸缘啊，心如墙壁，内心无船，这样可以入道，他还是叫他用这样的用功，所以还是用这种方法来保任。等到他证了这个境界的时候，他去找达摩祖师说，我现在已经啊外习诸缘，诸缘内心无传，心如墙壁的啊。达摩祖师问他说：“这样莫成断灭乎？那这样，你不是把事情断灭了？根尘接触，你不是断灭了？啊，像那个沤轮禅师一样，见入心不起了。”他说：“我不成断灭。”他说：“为什么不成断灭？”他说：“我寥寥常知，我一接触，圆照一切，寥寥常知。”达摩祖师马上为了印证，这就是诸佛所传的无上菩提妙心，马上为了印证，所以他也透过这样的观行而最后才证入的。所以呢，当你把那个宗门里面的道理，嘿，那个祖师在勘验境界，你看了那个问底下答，你心里已经知道了，看了问底下已经知道答了，一问你就知道他答了，你要好好保任啊，你真的会证入啊。为什么？心心相印啊，观念相同啊，啊，一样的见地、啊，同样的见解。为什么你会这样见解？同样的心才有同样的见解嘛，不同的心就是不同的见解嘛。啊，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祖师的公案啊，看到这个问，再看到那个答，嗯，然后再思维一下，嗯，这个答得很好，那还是隔靴搔痒啊，还不是真正你的相应处啊。那相应处的时候是看问答，你心里已经有答案在里面了。用这样，你就可以勘验你自己啊，自己的心有没有跟这个诸佛如来的涅槃妙心相应或者相契，你就看祖师的那个禅宗的公案，一看 看了问答你自己有，答你自己有，这就相应了。所以同样的心才有同样的看法，同样的见地，我们就用这样来契入啊，啊，所以住如来护法加设有以心应心，心心不异啊，啊，那应着空即应不成文，应着物即应不成法。那应着空就容易了，对不对？我就一直除除除到最后心住于空啊，那像外道一样啊，住于无想，住于完空，那就变成外道了。所以这应不成文了，没有内好，没有内容。你看我们菩提心啊，大菩提心不是没有内容啊，啊，不是说什么是菩提心空，不是啊，空不是菩提心啊，菩提心是觉心，觉心它有它的内涵。它什么内涵呢？慈悲、清净、平等。当然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我们是要先以慈悲心、清净心、平等心为依靠，为依靠啊，你啊，你要修学入菩提心嘛。所以我常讲我们修学菩萨道的六度啊，六度布施、持戒、忍辱，我都劝大家布施要增长慈悲心，持戒要增长清净心，忍辱要增长包容心。你能够包容一切万法，就平等了，就没有好坏啊啊的对立啊，这个没有了，就平等了。所以六度的前面这三种布施啊，布施、持戒、忍辱这三项的行门，其实已经在修菩提心了啊。那你这样借修德显性德，到最后呢，你天天啊帮助众生，乐善好施，人家说哇你真是个好人，他说我什么好人，哇你心地啊，你做这么多的善事，他我哪有做什么善事，因为我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你根本不觉得的，那就是三轮体空。如果你觉得我在做善事，我在行慈悲，我在修菩萨道，那就三轮不空。三轮体空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啊，啊，布施了我也不知道，对象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不是，他只是消归自性，化为本分事，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善事，这理所当然嘛，应当如此，应当如此的，对不对？就好像啊，一个人啊，这个掉在水里头，你能够帮助他把他拉一把，人说哇，你好好心哦，啊，把他要掉在水里头，你把他拉起来啊，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觉得很好心？你觉得不会的，你觉得这举手之劳嘛，他要淹死了，把他拉起来，这是应该的嘛，对不对？你看一个人啊，要那个跳河，对不对？你看到他赶快把他抱住，哎呀，你不可以啊，跳河啊，不行，你不会说，哎呀，我真好心，我去帮他啊，抱住他，或者他跳下去了，那为什么？你会觉得这理所当然的嘛，这应该是这样做。所以菩萨戒的修德显性德，显出我们的清净平等慈悲，但是他没有这个感觉，因为他消归自性，这就是戒修德显性德，所以不能变成完空。那因为基于清净平等慈悲，你自然会行礼六度，行称信六度，因为这是你的本分事嘛。像父母亲照顾小孩，没有说很慈悲嘛，是他的本分事，他一定是把它当成这理所当然的事情嘛。所以不能应着空，应着空就没有作为了。所以应着空就应不成文，应着物就应不成法。如果应着物，那就着相了，那着相身心。那绝对不是菩提心，菩提心是离一切诸相而生心，所以叫无住生心才是菩提心。所以因为菩提心而成佛，所以怎么成佛呢？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所以你看你这应着物了，那当然是应不成法啊，就不能成这个真如法。好，所以你看应着空也不行，那应着有也不行。那如果是那我好，两边不应，应着中，中跟两边又成为相对的，也是应成了物了啊，那也不成无上菩提法。只是你应着的中是全教菩萨啊，你已经快破无明了啊。所以但是呢，它不是无上菩提心啊，它可以说是全教菩萨的这个觉，正觉，有正觉啊，也是菩提心，但是不是无上菩提心。无上菩提心那是要十教菩萨才可以称之无上菩提心的。 这应着物即应不成法了，你有依靠了，那不是无所依止的无助真心了。所以故以心应心，心心不易啊，所以只能够以心应心啊。从言语对谈中啊，从勘验境界中来为你印证。所以我刚才才教大家可以用这样学啊，你看那个中门里面的公案，你看祖师在勘验境界啊，勘验境界他问，哎，你看啊，这个好，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仰山禅师啊，他去参归宗禅师的时候啊，那归宗禅师就问，你是有主沙门或是有主沙弥或者无主沙弥，你一看你就知道啊。他说有，我是有主沙弥，你看到这里你就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有啊，比如说你看到他啊，你看到那个公案啊，你把那个答案不要看啊，看那个仰山禅师参归山禅师问，你是有主沙弥或是无主沙弥，你自己先答。你说有啊，那归山禅师再问有是什么，那看你再怎么答，对不对？你要想半天啊才答出一个答案，入了心意识那就错了。那就错了，还要再用功。如果你说有，他说是什么，你马上就打出来了。好，那哎，这就相应了啊。你看了答案，我们是看了答案。你是有主沙弥或者无主沙弥？有，他说是什么，在哪里？你看仰山就从东边走到西边，西边又走回东边啊。你看他显示我自己有主沙弥带着我走来走去的这个主。但是你不能回答，你是看到他的答案才不错，答得很好，那只是理解而已，还不是真正的气会。真正气会是你可以跟他答，而且答得很圆满啊，甚至你自己也可以作答了。你是有主沙弥或者无主沙弥？那有，在哪里？举个手，你根本不用想，这个就是啊，举个手什么都可以的，就是表示你渐渐气入了。所以只能在勘验境界里面哈，来看看自己有没有体会这个道啊。那在这个勘验境界里面又比较浅又比较深，比较深当我们不理解的时候啊，还不要急，等到你因缘际会的时候他自然就会理解。那有一些公案里面啊，有的是用行动来做表示的啊，比如说有的走一圈啊，有的是伸一只左脚，有的伸一只右脚，有的是举一只左手举一只右手。在古代那个就不用太想，因为在古代你也了解这些公案啊，有一些肢体语言啊，他这样走一圈代表中门里面的哪一句话，而且在古代我们不知道，所以他的每一个动作我们不知道他的表达的肢体语言是什么啊。我们就说他为什么要这样举个右手啊，伸个左脚，他举右手他伸右脚，这什么意思呢？他有他的肢体语言在里面，在那个时代有他那种表法的肢体语言，你就不用强迫去想，等到你有一点因缘知道了这肢体语言的时候再来对就行了。所以这个是故以心应心，心心这个不易呀 心心不易。所以你就可以从对他中来体会到自己是不是相同的心 所以我常说中门里面一句话，他说只问你的知见不问你的行持，那知见就是看你的心性你有没有相应啊。所以能应所应既然气会了，故得则少啊。所以这个能应跟所应啊，它不是有个东西可以应那这个无助的真心是心行除灭言语道断啊。你看大圣起信论说得好啊，他说一切法从本以来，离名字相，离言说相啊，离心言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这个一心是无所依止的，尽智双明，能所双亡啊。那你怎么去看它呢？泯心体了不可得，你只能够从它显示出来的作用上来看啊。比如说我们在眼耶见，在耳耶闻，在鼻能嗅，在 在舌能说，在脚能奔，在手能抓，你看这都是它的显现的作用，对不对？那像我们有没有色盲，就拿个色给你看呢、啊、你看这个是红色的，我看的是红色的，他看的是红色，大家都看的都是红色的啊，那个大家看的红色的那个就是正常的，只有一两个看成绿色的，他就叫色盲，对不对？其实谁色盲不一定正确，只是因为人多就赢，对不对？人家接着赢了，对不对？那如果那一天有哪一天时代变了，那个把红的看成绿的占多数的，变成我们看的正常，变成有色盲，对不对？所以你看，只能够从我们心血眼睛有没有色盲，你没有办法从见性来看，看颜色，看你看的是什么颜色的。一样，心体不可得，就看你的知见，它显出来的作用。心体不可得，举这个，如果在这里面的人，大家完全一个意志一样，佛佛道同，大家同一个心，所以十教菩萨。啊，从原初住以上，根本不需要开会。为什么？举一个问题，大家完全同样的意见，一样的意志，只是呢，就近佛位的，也就是妙觉位，他看得最圆、最透、最广，啊，这样而已。啊，这十教菩萨他不需要开会，每一个都一样，佛佛道同，啊，完全一样的境界，啊，那是什么？从他作用上来看，啊，同样那个心作用就相同了。所以啊。你要能应所应，既然气会难呐、啊？为什么？你心体了不可得啊，它是空灵的性，所以只能够从它接触到根尘接触，它显出来的作用上来做印证啊。这佛佛道同，那一个已经实证的人，他就看你作用上这一句话说出去，看你回答出来的作用上是不是相合，相合就印证你得法；不相合，那完全心不一样。不同心啊，那当然啊就不是得法了。所以能应所应，既然气会啊，啊故得则少，然心既无心，得既无得啊。啊那我们说了半天的心，我们现在有心啊，所以你讲有心啊，讲无心啊，我们都是有心，对不对？无心也是有一个无的心，有心是有一个有的心啊，然后离有心离无心的那个心真的很难讲了啊！那是六祖大师所说的心如虚空不住空相、啊、或者心如虚空但柯然荡惑荡荡心无着，不要去着的啊！不是还有一个见到无的心呢、啊？那这样有无皆离的心很难说，这个境界没办法说，弘忍大师才把它说为如如之心即是真实，如啊，一个前面那个是指体啊，那后面这个如是指用，前面那个如是空的，心体是空寂的，但是在眼耶见，在耳耶闻，在耳在鼻能嗅，这是有啊，这是用啊，所以你看如如之心就是即体即用，即用即体，即空即有，即有即空，空有不二，当下就是中观了。当下就是中道妙观啊，啊所以然心既无心，德既无德啊。那你想想看，你虽然是悟了你的无住真心，你看他还是跟日常一样啊，啊有体有用啊。以前是日用而不知，现在知道原来整个根尘接触整个法界就是依他起用了、啊，所以你不再迷啦、啊，不再迷啊。那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也契入这个事实真相，不以万法为理，什么都挂不住，就这样而已。你现在处事待人接物什么都挂上了，等到你真正相应的实证了，根尘接触处事待人接物，随用随舍，随舍随用，什么都挂不住了，就像镜子一样啊。所以得就是不得，不是真正还得到一个什么法，没有啊。虽然讲挂不住，也没有挂不住的念头，你有挂不住的感觉，那个念头那是还在觉观里面呢，叫它放下啊。所以就好像我常举例说明，你现在在呼吸，你绝对没有呼吸的感觉。如果你现在觉得我呼吸正常，那一定是在觉观，那已经有点点不正常了。所以到了你真正悟了得为悟啊，得就是不得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无修无证的无修无证者啊。啊，所以啊，我在这里我几个公案啊，这个叫司机论道啊，司机论道，你看这个有所得，那就不是真德了。 在苏东坡啊，大家晓得苏东坡他在庐山东林寺做了一首七言的绝句啊，他把他自己正的境界讲出来，这个正的境界虽然是不错，但是他就是啊有所得的心呢、啊。他说：“溪声尽是广长蛇、啊，山色无灰清净身呢、啊。夜来八万四千骑啊，他日如何举世人？”他有意境啊，他看到这个啊山色阴森有意境，就像广长蛇一样。我们听了这个啊这种七言诗，一定很感动。哇、哦，这境界真高啊，对不对？啊，他有一天这正悟禅师。他去见安源禅师的时候啊，他们两个在那里谈禅啊。那谈禅谈到苏东坡这句句的时候啊，啊，那这个正悟禅师就很赞叹苏东坡说：“哇，他真的境界真高啊！溪声尽是广长蛇啊，山色无灰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骑，他日如何举世人？境界太高了，太不容易了。”那安源禅师。不发言，也笑笑的，啊，他很不以为然的笑笑，但是他也没有啊，这个说什么，啊，那正悟禅师说，哎，那你的见地是怎么样呢？啊，他就说，这种说法还没有看到路径呢，连路径都没看到了，对不对？哪里说到了目的？哪里说境界多高呢？啊，那这个正悟禅师就说。为什么呢？这个溪声尽是广长蛇，山色无灰清净身。如果不是到那个境界，怎么有这个消息呢？对不对？那就像什么呢？我们天天在看到我呼吸正常，我呼吸顺畅，我呼吸很好，天天看这个一样，对不对？你真正的正常根本没有感觉嘛，随缘自在，哪还有把它化成另外一个境界嘛？不需要嘛？啊，他说。如果不是到那种境界，哪里有这样的美丽庄严的这种诗句呢？啊，那个安源禅师啊，就告诉他：“哎呀，门外汉呐、啊，门外汉呐、啊。”那这个正悟禅师啊，啊，他这个对自己啊很谦虚啊，他就说：“和尚慈悲啊，是不是可以帮我点破是什么道理呀、啊？”那禅师啊，安源禅师很慈悲啊，他说啊。我跟你点破啊，你就没有开悟的机会了啊，而且你也很精进，你就从这里开始用心去参破，你就可以知道你的本命元辰落在什么地方啊，你就这样去用功。那正悟禅师听了茫然一片，这一句这么高了，对不对？那怎么还要叫我去从这里去参破呢？所以他整个晚上就一直参，一天接一天，一天接一天，这样一直接一天，真的起了大疑情，这样参参参了，有一天参到这样日夜不睡不眠，这样的用功，有一天他到天快亮的时候，忽然听到了钟声啊，那寺院里面有敲钟的钟声，恍然一悟了，就把开悟了，把这些疑团全部破除了。他就说到了，他说。东坡居士太扰舌了，哎，太多话了啊，太扰舌就是啊，说的太多了。声色观中意透身呐、啊，啊，在声色观中意透身。你说他讲这个溪声尽是广长蛇，山色无灰清净身。我本来好好自己参，我自己可以亲证这样的境界，你把它说了以后就太扰舌了。啊，所以啊，声色观中意透身呐、啊，息若是声，山是色啊。假若息是声，息若是声，那山是色的话，无山无水，好愁人啊，对不对？啊，这么美的景色，被你说成了法身呢、啊，被你说成了清净身呢、啊，被你说成了那广长舌了，那无山无水，那不是太煞风景了吗？所以你看看他入这个境界一真庄严啊，看了境界身心世界打成一片，一真显露啊， 啊，所以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水还是水，山还是山，那是那个意境不一样啊。何必一定把山变成了法身，把水变成了广长舌，那不是太麻烦了吗？对不对？所以他说无色无山无受好仇人啊，他就拿了这首偈子去告诉安忍禅师，安忍禅师就告诉他，像你说他是门外汉嘛，对不对？那门外汉还没有入啊，还没有真正的证入，只是在意境里面，还在六意识能解明义的境界，还不是真正的入道啊。所以你看呢、啊，在这里讲啊，然心即无生，德即无德啊。你还有一个德这么一个境界，那就不是真功夫啊，是门外汉呢 啊。底下啊，黄檗禅师又开示了：佛有三身，法身说自信虚通法，报身说一切清净法，化身说六度万恨法，法身说法不可以言理音声形象文字而求，无所说无所证，自信虚通而已，故曰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报身化身皆随机感现，所说法也随事应根以为色化，皆无真法，故曰报化非真佛，也非说法者。那我们不是说佛说法吗？啊，这个法身说法、报身说法、应化身说法，这个在《楞伽阿巴德的宝经》里面就写得很清楚了啊。佛有三身啊，那其实呢，三身都在一身里面，一身里面，一身即三身，那个法身佛就是你的真心啊，你的无助真心啊，那个报身佛就是你真心显现的智慧之相啊，也自他受用，自受用是解脱自在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然后又一切不染啊，所以这个报身佛他要无上涅槃极尽乐啊，还有无上菩提觉法乐 啊，一切明白，一切不受 啊，自受用，那应化身教化众生啊，那法身佛啊，那我们一看三身佛说法，法身说法，报身说法，应化身说法，哎呦，那怎么有个法身在说法呢，一个报身在说法，应化身说法，那怎么回事呢？你看如果佛一句话不讲见了大家，那就是报身佛说法，叫你直下承担，不要依止啊，你的自信心清净心就是啊。像以前闲沙师辈禅师啊，他有一天啊，他大家等着他上坛开示，他上坛一句话都不讲，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讲，那底下的这个他的弟子每一个人睁大眼睛要听他开示，听他开示，看他一句话不讲，然后同时呢把眼睛垂下了三分眼，那底下等了半天呢，啊，等了好久，看到玄沙师辈禅师一句话也不说，啊，大家想，哎呀，今天啊，禅师不说法啊，我们去作物去吧，哎，看了，玄沙禅师啊，等着他们转头要离开的时候，大声喝一声，哈，诸位，我真实为你们说法。啊，你们却没有一个领会，天天就追逐了我这两片这个皮在那里啊，开着嘴巴在那里说法，你就去抓住这个文字来以为我在说法，我真实为你说法，你们却不知道啊。你看玄沙师辈禅师坐在那里不讲一句话，报身说法，对不对？那等到他开了口了，那就是化身说法了，没有办法，因为他呵斥他了，他没有告诉他修六度，没有跟他修什么。如果是依菩萨道修六度啊，生这个生闻圣修这个四圣地等等，这个就报身说法，随机而别呀、啊，根据个人的根性而说法，因为他有无上菩提结法乐，他有四字菩提呀、啊，对机说法，那报身说法一句话都不讲，叫你直下承担呐、啊。啊，直下会取这一念心呢、啊，这是真实的说法，这是幕后记啊。所以幕后记不是真的有文章啊，是叫你直下承担当下这一念的真心呐、啊。啊，所以古德昌讲，是就是，一落思维， 那就不是了啊。说这是报身说法啊，所以说佛有三身啊，是说法身说自性虚通法是真如自性，圆满具足一切法，体本空寂啊，一接触自然有它的作用啊啊。那这个身子是硬化身吗？是假的吗？啊，它是借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现在是借八四五十一心所在起作用啊。那菩萨是什么？是借的真如在这个身子起作用啊。所以菩萨诸佛如来是从清净真如变现五蕴法五蕴身来教化众生和光通尘啊，来帮助众生啊。所以啊，法身说自性虚通法啊，说真如自性本自具足，不假外求，不能有所依止啊。所以叫做任这个称性之谓道啊啊，古德常讲任性逍遥，随缘放旷啊，淡除凡亲，不做圣洁，不是说我已经证悟些什么境什么境界啊。所以法身说自性虚通法啊，随缘放旷，逍遥自在啊。报身说一切清净法啊，那报身说一切清净法，告诉我们是什么？修三轮体空啊啊。所以全教菩萨修三轮体空，他说修理六度，全教菩萨修理六度，那我们凡夫修四六度啊，在这个四相上精进用功，那到了十教菩萨，那就是称性六度十度啊。所以报身说法说一切清净法啊，叫你回归自性啊，告诉我们自性本自清净，原无烦恼，具恒沙妙德啊啊，叫我们这样来关照，来把我们这些无明破除啊。那化身说六度万恨法啊，这化身这是教化菩萨说六度万恨法，但如果是教化声闻缘觉，就叫说四圣谛法啊，说十二因缘法。那稍微常常讲啊，其实呢我们在讲五圣佛法，真正如果详细说有六个，但是呢第六不能讲圣啊，那前面五圣可以讲圣。为什么？前面五圣是有方法修的啊，有方法修的，所以圣这车圣啊，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到这个目标啊，圣是车圣的意思啊。那人这个人法啊，人圣佛法那就修五戒，天圣佛法就修十善，它都有所依止的。那声闻圣佛法就修四圣谛啊，苦集灭道啊，还有三十七道品啊，这是有所依止的。缘觉圣修十二因缘法有所依止的。菩萨圣修六度啊万恨，这个我们凡夫菩萨啊，我们就修这个四六度精进用功。全教菩萨修理六度啊，修理六度啊，他在中正他还是有的沿着法，他的法是有的沿空观，有的沿假观，有的沿中观，在修理六度。到了十教菩萨就没有任何一点依靠了，无所依止啊，无助身心，尽智双明，能所双亡，做什么都对，随缘任运，逍遥自在，做什么都对啊，任性逍遥，随缘放旷，没有一点依止。那是一佛身啊，那是真心的体用啊，是即体即用，即用即体，那是一佛身。到了一佛身，他没有任何一点依止，没有任何一点觉观，没有一点觉照，所以叫无功用行，就叫不叫圣了。所以我们勉强叫一佛身，一佛身没有依止啊啊，没有依止啊。所以啊，这个化身说六度万恨法啊，这个都是从这里有所依止，然后从事，然后入理，最后正这个称性六度十度。到了称性的时候，那就是法身说自性虚通法，本自具足啊，四字菩提是本来如是的，不假外学的。所以法身说法不可以言理音声形象文字而求啊啊， 你一求就有依靠了，无所说无所证了，自信虚通而已，故说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他直显本地风光了，直接显示你的本地风光了啊！所以这个或者法身说法啊，你看看这个古时候子思大德的勘验啊，勘验境界，以前这个仰山禅师啊，他问一答十，他曾在龟山禅师那个地方啊，龟山禅师也问过他说，哦，这个久闻你在百丈禅师的坐下的时候问一答十啊，啊这个智慧广大，问一答十啊，所以这些教理我都不问啊，我就问一句，父母亲未生前的本来面目道一句来，你看，
嗯，
这一下就把仰山，啊，不是，对不起，香严和尚，香严，啊，香严和尚，他在那个在龟山禅师呢，他就参龟山禅师，啊，龟山禅师就告诉他说，你在百丈禅师那里呀，啊，这个问一答十，智慧广大。这些教下的道理我不再问你了啊！你父母亲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你道一句来，香严和尚答不出来了，他怎么思维都想不出来，父母亲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就是我们的本地风光，他想不出来，他要请求龟山禅师为他说破，龟山禅师就告诉他，我要是跟你说破啊，那是我的境界 啊那希望你就自己去找吧，自己去用功了。那他就辞行了龟山禅师啊，到了香严寺这个地方啊，在那里参啊。有一天他在作物的时候啊，作物啊，种田啊，作物种菜啊，那菜里面有那个石头啊，他就把那个石头把那个石头丢掉啊，保持那个泥土好来种菜。那个石头一丢碰到那个竹子，这样啪一声。他开悟了，悟到了本地风光，在他那个清清楚楚那么清脆的时候啊，清清楚楚性相不二，即体即用，一下给他悟到了。哎呀，他很感激啊，就朝着啊回去把身子洗干净了，朝着啊龟山禅师的方向拈香啊顶礼啊，要不是你用这个问题来勘验我啊，也没有帮我说破，我就没有今天了，那是实证的境界啊。所以你看法身说法是不讲一句话，到了你有一天嘣一声开悟了，你看一下实证本心，直下会起自己的本地风光，像这一种的说法就比较接近啊法身说法的勉强，虽然这不是文字不是语言，但是他没有给你答案，他叫你自己用功用功，这样而证入的。所以法身说法目的就是叫你直下承担。所以呢宗门有一句话，他说啊，善根立志人来参，对不对？来参学啊，你碰到一个愿意看，这个人是善根立志的，怎么教他呢？闭门教他，看他愿意来啊，门一开嘣马上关上，对不对？一句话都不讲，叫你自下承担啊，自家宝藏不好好看着啊，抛家弃走，找什么佛法，找什么什么参什么公案，你当下即是门一关就叫你自己承担。如果那个原具足他哇恍然大悟，那就是宝法身说法了。那如果呢，哎呀再下一点的，再下一等的，对不对啊？好了，进来了，门一开，哎，眨眨眼睛，对不对？吐吐舌头，对不对啊？啊，扬眉顺目来接他，这个勉强接近法身说法，也叫你自己承担。你看啊，在眼也见吗？啊，对不对？清清楚楚啊啊，何不问你自己的意义吗？对不对？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叫你直下承担啊，这也接近法身说法。但是那个闭门见客，那是真正的闭门为他开示，那是真正的法身说法了。那第二是接近而已。那如果他还不悟了，那只好开这两片皮啊，两片嘴皮来跟他说法，那就变成了报身或者是应化身说法啦。所以法身说法都叫你直下承担的啦。 所以啊，无所说无所证啊，自信虚通而已啊，故人无法可说啊。